我们来看马太福音第二章。那我们在查考新约的时候呢，因为新约的每一个章节里的内容呢都非常的丰富啊，所以我们不能够穷尽每一节的分享啊，所以这样的一个分享只是做参考的，做补充的，不能代替我们自己读神的话。圣灵教导我们啊，借着我们读经的时候给我们灵粮啊，这是最直接也是最重要的我们得着饱足的方式啊。所以我们在录着马太福音的分享以及之后新约的分享里呢，我们都只能截取当中的一点点的经文做一点分享。那盼望呢这只是给所有的使用的人的一个补充和帮助啊。那我们来看马太福音的二章啊。二章呢，我们今天分享的第一个点呢，就是我们昨天第一章也有过的，就是应验啊这个词啊，在一章的22节，这一切的事成就是要应验主借先知所说的话。那在二章里呢，这样的应验就反复的出现，在二章的第五节啊，第六节啊，是应验先知所说的主耶稣会出生在犹大地的伯利恒啊，再到第二章的15节呢，要应验主从埃及召出他的儿子来啊，在二章的18节啊，应验在拉马听见嚎啕大哭的声音啊，那到本章的最后一节啊，要应验先知所说他将成为拿撒勒人的话。所以这一切呢，其实都告诉我们啊，旧约啊其实是指向新约的一个预言啊，所以这首先告诉我们旧约新约是有机的整体啊，旧约只是告诉我们那位主啊，那个救赎主啊要来但新约告诉我们他来了，我们在第一章的时候分享讲到，同时呢也让我们知道这一定是出于神的，因为这样的事情是概率太小了我们知道预言要实现，尤其是这么细节的如此多的都完全应验这是不可能的，所以这更说明神的话就是整本圣经就是一个神迹它就是只有永生神能做到的。所以这是我们今天先看见的第一个小点来分享。第二个呢，就是我们来看二章的主题啊，它就讲到了主耶稣呢出生之后的有几个东方来的博士来拜他所以我们在这个主题里呢，就会看见虽然还是一个婴孩啊那从东方来的博士呢就要来拜他啊，所以他生来就是王啊，这是我们首先要建立的一个概念。我们看二章的第六节啊，后半段，因为将来有一位君王要从你那里出来，牧养我以色列民。我们知道马太福音的形象呢，主耶稣就是王啊，所以正是因为王，我们才要拜他嘛啊。所以在讲到主耶稣的出生啊，在马太和路加都讲到了。我们知道马可和约翰呢，因为是不同的形象啊，并没有讲到主耶稣的出生，但是路加呢讲到出生呢是完全不同的角度所以我们回头在分享到路加的时候呢，路加福音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再看另外一个也很美的角度那就不是东方来的博士是牧羊人在野地里但在这儿呢，东方来的博士他们是带着一个很重要的任务来或者说他们有个极强烈的心呢、这个任务这颗心是什么，我要去拜。我们知道只有王才配得被敬拜所以耶稣基督是王是马太福音非常鲜明的形象。然后呢，在二章的第六节的后半段还有一个很大的亮光就是这个王不是我们所想的那个形象如果我们常常讲到王呢，就觉得哦，我要去服侍他，他要跟我征税，他要让我去服侍他，用很多的我的劳动甚至我的财富，这个王不是的我们来看呢，他叫牧养我以色列的民呢，这个王是像牧羊人一样，那牧羊人和羊的关系呢，从来都是牧羊人在服侍羊把牧羊人把羊带到可安歇的水边带到青草地上那带到羊圈里牧羊人当有危险的时候总是挡在羊的前面这是牧羊人的形象，牧养他的民， 这是这个王的形象啊，所以我们看见这个王是不是我们想象中的啊，那要来辖管他的民的这么一个形象，却是呢站在他的民面前，如同牧羊人带领帮助引导保护这么一个形象啊，给我们很大的安慰啊。那同时呢三个博士啊，那几个博士东方来的，那他们要来拜主耶稣的时候，我们看见这个场景就很鲜活。我们看一下第二章的第十节啊，他们看见那星就大大的欢喜，进了房子，看见小孩子和他母亲玛利亚，就伏伏拜那小孩子，揭开宝盒，拿黄金、乳香、末药为礼物献给他。我们看正常呢，我们进到一个房子里去呢，应该是母亲或者父亲是我们关注的焦点，或者说我们一开始眼目看见的对话的一定是父母啊。但是呢在这儿呢却是先看见的是小孩子，因为这小孩子主耶稣基督他才是一切的中心啊，他才是我们注目的焦点。这几个博士啊，他们并没有来拜玛利亚，也没有来拜约瑟，他们来敬拜的是耶稣基督。这可我们给我们一个极大的启示啊，让我们来到主的面前的时候，我们一定要记得我们拜的是神啊，不是与神相关的任何人，哪怕是相关到一个地步是生主耶稣的玛利亚，他也不是配得人的敬拜的，那唯独配得的只有主耶稣，因为他是从永远到永远的王，从永远到永远的神。那到第十一节的后半段呢，献上的三个礼物呢就是非常的美了。黄金总是代表尊贵啊，乳香呢总是代表圣洁啊，那馨香之气啊，末药呢就是预表着死啊，预表着主耶稣的死和埋葬和复活啊，所以我们把这三个串起来呢就是一个完整的画面啊，一个配得黄金尊贵的王啊，他却离开了他的宝座，来到地上谦卑，成为一个小孩子啊，在地上活出了圣洁的生命啊，为我们的罪死在十架上啊。所以这就是主耶稣啊，用这三个物品啊来总结他的来啊，他的在地上的一生，以及他来的目的啊，他是谁啊，是个非常好的一个画面，这也是他配得的啊。所以这几个博士其实就是代表今天我们一切愿意相信的人啊，他是我们的代表，来到2000年前那主的面前，那婴孩的面前来敬拜他那所以这是二章的一个重要的焦点啊，就是博士来拜但是呢二章还有一个很不和谐的声音，就是希律王所以从圣经里呢，我们之前的分享啊，反反复复讲到，就是圣经总是有两种人啊，主耶稣钉在十架上的时候，身边有两个强盗啊，一边一个，所以三个十字架中间是主啊，一边的十字架上的强盗信了，说主啊，求你德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另一边呢却一直还在嘲笑耶稣所以圣经里一直给我们的一个画面就是主的光啊是照见所有人的两个强盗都看见了主，都看见了他的荣美都得着了那光的启示，一个选择谦卑接受，一个选择悖逆拒绝那选择谦卑接受的就在二章里呢，就是那几个博士，也就是预表着之后许许多多的历世历代的愿意信从耶稣的圣徒们在那一刻我们一同在拜那婴孩，但是呢希律王就如同那不信的强盗那他代表呢诡诈需要想要守住自己的国位甚至到一个地步呢 杀了两岁以里的所有伯利恒的婴孩。这让我们看见，当我们选择拒绝的时候，我们就会离神越来越远，甚至要逼迫他。所以整个伯利恒的婴孩被杀呢，是一个很大的悲剧啊。但是呢，他告诉我们呢，主耶稣来的第一时刻就是面对逼迫的。凡一切呢在主里立志敬虔度日的圣徒们呢，也都要如此受逼迫。如果我们的主是这样呢，那我们如果说我们说他是我的主，那仆人不能高过主人，那学生不能高过先生，那我们怎能说呢，我在地上能和世界和谐呢，能和希律王为友呢，是不可能的。所以在这一段呢，从二章的十六节到十八节啊，其实就告诉我们，主来就是面对一个世界不友好逼迫的环境。虽然那拜他的博士是很美的，但是世界对他是很充满敌意的。最后呢，我们可以看神的保守也是完全的。我们看从十三节到最后本章的十三节到最后，从十二节开始其实博士在梦中被主指示不要回去见希律，就从别的路回本地去了。所以神的看顾永远都是我们的依靠。在这儿呢，我们看见属神的人所表现出来的顺服是非常值得我们学习的。无论是这些博士还是约瑟约瑟从第一章到这里一直的一个形象就是非常顺服主让他起来带着孩子去埃及他就去了主让他回去以色列他就去了然后呢又在梦里主让他回去加利利去拿撒勒他又去了所以从一章到这里呢主在梦中不断的带领约瑟约瑟就是怀着谦卑顺服的心呢不断的跟着主所以在这儿呢两个鲜明的形象一群的属神的人那些博士约瑟玛利亚他们的形象就是主是他们的主是他们的做决定的那一位他们是不断的坚定的跟随主那另一面呢是希律王他选择悖逆我不要我要做我自己的王我要做我自己的主所以当他这么决定了以后呢他所做的选择就是要迫害主到一个程度甚至杀了所有无辜的婴孩也求主真的光照我们让我们看见这样的一个选择这样的一个光从给出来的时候就使得我们有一个选择的责任我是愿意顺从那光走博士的路走约瑟和玛利亚的路呢我还是悖逆转身去走希律的路呢哈利路亚